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嘅国际风云，我系思琪。伊朗局势持续升级，以色列时报报道，伊朗当局开始在德克兰逐家逐户逮捕并没收卫星天线，以阻止民众收睇反对派频道伊朗国际电视台。一些特工伪装成公用事业工人进入民宅，并对商业卫星星座发动史上最精密的电子战行动。霍士新闻的特雷英斯特报道，今晚我们联络到伊朗伊斯法罕的一位消息人士，获得了更多信息。他说示威活动仍在继续，警方使用了实弹镇压示威者。伊朗军事机构专家卡斯拉阿拉比在 X 平台上表示，未经证实的报告显示，遇难的抗议人数可能已经高达7000名平民，甚至更多。国际社会开始针对伊朗镇压发出共同声音。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表示，他已告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德克兰必须立即停止暴力行为。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谴责说，我们谴责不分青红皂白地针对勇敢要求尊重他权利的伊朗男女的国家暴力行为。尊重基本自由是一项普遍要求，我们同捍卫这些自由的人站在一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伊朗现在正发生的事情，大规模抗议，实质上是一场起义，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的处境不会好转。地球上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真心希望伊朗人民最终获得自由。1月12号当日，欧洲议会议长罗伯特·梅措拉已经禁止所有伊朗外交官进入位于斯特拉斯堡、布鲁塞尔和卢森堡的欧盟议会大楼。欧盟将在礼拜二召开紧急制裁会议。1月12号当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记者提问，川普称如果伊朗对示威者用致命武力，美国可能动武的提问时，毛宁公开表态，希望伊朗克服困难，保持国家稳定，并称反对其他国家插手。有分析认为，中共不是中立，而是在向世界宣告镇压是主权，不要插手，为镇压做背书，用稳定内政字眼替伊朗洗白，本质是替自己未来镇压预留国际口径。但是川普最近对马杜罗的雷霆居暴真的吓坏了中共，不单止习近平接见南韩总统时一句都未提马杜罗被捕之事，对与美国合作紧密的以色列亦缓和下来。专注中以和中东事务的以色列政策机构 Signal 集团创办人兼执行董事卡利斯维特表示，中国已经减少利用机器人来传播推动反以色列论调。之前中共曾大规模发动对以色列的信息战，现在北京似乎在放缓语气，试图双方之间寻求平衡。在伊朗局势持续上升的同时，12号晚美国国务院发出安全警示，建议美国公民立刻离开伊朗或就地避难。警示指出，伊朗各地抗议持续升级，出现道路封闭、公共交通中断及长时间断网情况，所有美国公民都面临被盘问、逮捕或拘留风险。伊朗不承认双重国籍，持美伊双重国籍的人必须用伊朗护照离境。当局敦促美国人，如果情况允许，考虑经亚美尼亚和土耳其陆路离境。另外，法国驻伊朗大使馆非必要工作人员 已离开伊朗，而同时瑞典亦都要求驻伊朗公民立即撤离。同时五角大楼 PISA 指数目前呈爆炸式增长，达美乐 PISA 订单量激增 1000%。 12号下午，川普宣布即日起任何同伊朗进行贸易的国家，他同美国进行的任何贸易必须缴交 25% 的关税。外界认为这一系列操作证明美国要动手了，而且要推翻伊朗政权。以色列准备干预并阻止伊朗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以色列卫生部向医院主任发出指令，立即准备紧急手术，以防同伊朗的紧张局势升级。指令概述了从常规行动快速过渡到紧急模式的指导。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以色列高层官员认为伊朗要求同美国进行谈判是欺骗，目的是防止美国袭击他。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发帖文督促川普说，你果断在经济上孤立这个政权，并承诺支持抗议者，拒绝纵容促成了该狂热政权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川普总统说，伊朗政权已越过红线，是时候采取果断的军事行动，不派地面部队追究责任。川普1月11号曾经隔空回复伊朗极权高层要摧毁美国商业设施和美国基地的威胁性发表讲话，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我们将以他们自己都没办法想象的程度进行打击，我手上有一个极其强硬的选项。12号美国新闻秘书莱维特意有所指的表示，几个月前该政权最大的筹码就是他的核计划，但川普总统和美国军方彻底摧毁了这个计划。川普总统下一步会怎样做，只有他自己才知。有分析认为，川普对任何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贸易的国家缴交 25% 的关税，证明美国的目标是要推翻伊朗最高领导人。在委内瑞拉马杜罗被捕之后，世界应该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哈姆内伊被废绝的机会率激剧上升，不需要军事打击。中共新华社12号发出快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安全部队已经控制全国局势。如果放在几年前，这样一句话场内舆论多数都会照单全收，但是这一次情况明显不同。消息一出，评论区很快就受挫，质疑、嘲讽、反击铺天盖地。不少中国网友直言，这样的说话我们听过太多次了，又是熟悉的配方。更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场内网友发现，最近只要发布内容涉及伊朗抗议政权危机的短片或影片，流量就会异常高，但封号亦都来得特别快。有创作者透露，自己在微信影片发两条伊朗相关影片，短时间内点击量暴增，还被推荐，但几个小时后直接被封禁。这种先热后封的操作本身就讲明一个问题，官方已经意识到这类信息正在拉动民心。为什么伊朗局势令中共这么紧张呢？网友表示，中共眼看着自己的爪牙一个个被斩了，既痛又怕。当一个威权政权看到同行出事，第一个反应从来都不是同情，而是恐惧，因为他看到的不是其他人的危机，而是自己的未来。最近一个在场内外疯传的影片彻底戳中了中共的痛处。影片的原型来自中国神话后羿射日，但主角被换成了川普。画面入面，川普手持弓箭，一箭一箭射落天空中的假太阳。这些太阳不是自然存在的光源，而是被塑造成神的权力象征，隐喻直截了当，专制不是天命，它是可以被打下来的。更讽刺的是，这段影片的背景音乐竟然是《北京欢迎你》，这首原本用来包装盛世中国的奥运歌曲，现在就变了对威权垮台的反讽配乐。亦正因为这样，听说画面更精致的版本在大陆平台几乎是被秒删发文。中共的恐惧还体现在外交层面。1月12号，北京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应 如果伊朗对示威者使用致命武力，美国是否可能动武的提问时，中方明确表态，企在伊朗政权一边，所谓希望伊朗克服困难，保持国家稳定。翻译成大白话只有一句，镇压是独裁者的权力，美国不要插手。评论周凤话，今日替伊朗洗白，明日同一应酬话术就可以原封不动用在中国，将民众抗争讲成是外部势力干预，这个就是中共威权联盟最常见的自保语言。而最近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遭遇重创，伊朗局势剧烈动荡，再加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点名警告，称曾对马杜罗作出承诺的人帮不到他，不少网友立刻对号入座，嘲讽那些曾经拍胸口保证美国不敢动你的第三方，现在都惊得不得电。更耐人寻味的是，在一些川普相关影片的评论区，不少中国网友开始公开求救，希望他救救中国人。这种情绪的出现本身就说明多数人已经对中共体制内的改良不再抱有幻想。一名网民蛙虎说，人民已经不卖账，强国早已波涛暗涌，正气正在升起，独裁者的末日就在眼前，中国人要看清中共，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顺应天意，齐心灭共才是正路。中国意见人士王杰表示，伊朗和委内瑞拉这两个极权国家近日发生的巨变，反映出再残暴的政权亦都是纸老虎，经不起人民的反抗和起义。大陆观察人士魏明认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会越来越严重，最终就会好像伊朗委内瑞拉一样，迟早会爆发更大的反抗。推翻中共暴政还是要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正因如此，伊朗相关信息在场内遭遇了疯狂的堵截，甚至有消息称某地网友在微博问伊朗为什么会暴动，不到一分钟就被永久禁言，随后警方上门。这种反应正正是暴露了真正的不安。历史反复证明，当一个政权开始怕，比如怕其他国家的人民抗争的时候，说明他已经在内心深处预见了自己的结局。假太阳一旦开始坠落，就不会只是落一个，下一个跨台的是谁？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在心里面默默等待答案。最近河南驻马店新菜事件被推到舆论的风口，大量网友反映当地有力量出手拦截民众寻求真相，出现异常封控、封城、封路、删影片，整个县城交通管制，高速路口严查外地车辆和人员，不配合的就要饮茶。有网友自发前往声援，就被拦在高速公路入不去，或者是落不到车。清华苑街道停满汽车，现场被特警围得水泄不通，越是压制温度越高，越令人意识到这件事恐怕不是个小事。此前新蔡清华园中学一名学生意外去世，网传消息称该学生在体检之后疑似被卷入强制移植手术带走，过程中遭遇器官保鲜医疗处置，还出现了非正规车辆转运，车辆只有喷漆的120和黑十字，伪装成救护车在路上拉人，根本不是当局说的救护车，被阻止后未能成功，随后又爆料称学生转运失败之后，附近还有一名中学生失联，而此成为责令检备份。在这个之后，抖音流出影片，博主称呼观众为令检，而且问好，引起网友唏嘘。网民转发消息说，前中共卫生部副部长曾沾沾自喜地炫耀在中国做移植有三个备份待命，以防手术过程中出现意外。一位90岁的中共副部长亦都曾炫耀自己身上的零件全部都换过一次。在清华园事件之后，网友投稿说，国内某小区快递入面出现大量与同胞书宣传单张，文章称一个学生去世就出动了成千上万的特警，他们不是去保护真相，而是去控制声音。这宗新菜事件由于没办法给家属、给公众一个站得住脚的解释， 每一个被忽视的疑问，最终都会演变出更多的质疑。网友表示，不是我们想得太多，而是他们不给答案。如果清白，为什么要封嘴？亦有网友愤怒抨击说，集体绝学才是最直接、最爱小朋友的家长。今日是他的仔，听日可能是任何一个人的仔女。日前，知情人士表示，清华园中学外秩序整然，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明哨暗哨，层层叠加，成功调动前所未有的执行力。这份效率没有用在救人的身上，而是在这里掩盖真相。学生活生生的时候被忽视，去世之后就配保护维稳。 X 网友讽刺说，天朝的民众知道小孩子会失踪，亦都知道失踪后会变成其他人的配件，但他们依旧是一盘散沙，他们都在赌失踪的是其他人的小孩，有钱人在赌失踪的是穷人的小孩，体制内的在赌失踪的是贫民的小孩。但他们忘记，人口老化越来越严重，换零件的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小孩失踪的亦都越来越多。铁拳从来都不问零件的出厂地，今日你沉默，听日你出事，其他人亦都会沉默。正当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密集通报官员被查的同时，体制内人士披露，新一轮所谓反腐败正向地方层级延伸，调查重点不单止是省部级老虎，亦都涵盖地方级主要负责人，尤其是市长、公安局局长等一二把手。一名体制内人士透露，元旦后多地已开始补充材料对账目，要求官员反复讲明资产来源，不是马上拉人，而是先将底摸清，看谁记不住调查。近期官方通报的落马官员入面，地市级干部比例明显上升，多数涉及市长、副市长和公安系统高层。多名地方知情人士表示，近一个月来，一些地方官员公开露面减少，决策明显拖延，普遍预感反腐败要向下延伸了。有退休公务员直言，基层腐败不是个案，是整个体系的问题。另有检察系统人士透露，2026年反腐败已提前部署，多地正对市区县主要负责人展开系统性资产核查和背景逐一审查，涵盖房产、亲属经商及工程项目利益往来，和以往捉典型案例不同。这一轮更强调全面梳理和提前锁定预防。舆论普遍认为，反腐败向下延伸是否真的可以触及制度根源，仍有待观察。不少人质疑他治标不治本，认为贪污问题源于权力缺乏约束，而非个别官员失德。公开资料显示，近期中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的落马官员入面，地市级干部所占比例有所上升，其中包括多名市长、副市长以及公安系统主要负责人。通报内容多以严重违法违纪概括，具体涉案细节并未披露。在大陆舆论场上，这一轮反腐败动向引发不同解读。有网民留言认为，调查向下延伸有助于遏止基层腐败，亦都有声音指出，反腐败是否真正触及制度问题，仍需观察。多数人认为反腐败工作治标不治本，贪官越反越多。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40,000人成伊朗人质，今晚会有大行动。白宫透露动武方案。乌克兰无人机登陆伊朗。美国披露伊朗重大秘密，哈梅内伊携子潜逃。欧盟对伊朗动手。中共外交部新年首次丑闻，战狼王毅派以国斩首，掉头就走。洛杉矶声援伊朗示威活动遭暴力破坏，疑犯被捕。斯纪贤惨败马斯克，请关注今日的消息。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北美快报，我是艾玲。跟着下来请你关注今日的节目。在今日1月12号，伊朗当局宣布即将处决参与反政府抗议活动的人。这一批被定罪的所谓的骚乱头目将会在1月14号上午被处决。而川普今日有几大动作，并且发现伊朗的大阴谋。根据人权组织说，26岁的抗议者索尔塔尼或者是第一个被处决的人。他在1月9号在卡拉季被捕，1月14号被执行绞刑。他没有得到正当的法律程序，被剥夺了找律师、公平审判或者任何上诉机会的权利。而索尔塔尼只是被允许和家人进行短暂的10分钟的探视。根据报道，还有几百名其他的抗议者亦都计划被处决。目前伊朗政府已经承认他们逮捕了超过10,000名抗议者，但实际人数可能是这个数字的3到4倍。这个是伊朗当局准备对抗议者动手的信号。根据 CNN 报道，有视像显示在德克兰卡克里扎克法医中心惊现惨烈的一幕，黑色胶袋入面的遇难者排列在大堂的通道上。伊朗官方媒体承认视像的内容，说这些是平民。时代杂志亦都报道，手机画面显示装载在货车上的机关枪扫射街道，伤患挤爆了医院。根据报道，伊朗为了镇压抗议者，被伊斯兰革命卫队分散多支7人特战小组，对抗议严重的地区和人群进行无差别的射击屠杀。就在这些消息被掩盖的情况之下，伊朗当局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战，他们强迫警察、其他安全部队成员和政府雇员家属在很多城市举行亲政府集会，游行的目的是恐吓几百万抗议政府的伊朗民众，阻止他们参与反政府抗议活动。能够看出来，这些人并不积极，只是低着头，好像完成工作一样。不单止是这样，伊朗当局还邀请了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大使向他们播放所谓暴力骚乱者的录像，说这些事件已经超越了和平抗议的范畴。德克兰正式要求各国特使将视像交给各自的外交部长，并呼吁撤回支持抗议者的官方声明。而在今日，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说，非必要的法国驻伊朗大使馆工作人员已经离开伊朗。有伊朗抗议组织者传出的消息，今晚的抗议行动会更大，几百万人将会占领街头。耶路撒冷邮报的消息说，以色列评估认为伊朗政权正试图在未来24到48小时内镇压抗议活动，这样即使川普想帮助抗议者亦都来不及。值得关注的是，根据霍士报道，伊朗已经部署疑似中共制造的军用干扰器来阻止伊朗人访问星链通讯，企图关闭星链，在昨日导致80%流量通讯中断。另外，伊朗当局还逐家逐户地搜查民居，逮捕有星链卫星设备的人，这样再次表明伊朗政权更加害怕讯息而不是抗议活动本身。另外，亦都不排除伊朗要加快对人民动手的信号。与此同时，以色列医院准备进入紧急状态。机密指令说，为了应对大规模的伤亡情况的准备工作，包括将行动转移到保护区、调动医务人员、安排病人出院以及缩减非紧急护理。在昨日，川普在空军一号上说，他正在同马斯克商讨向伊朗民众提供星链服务， 嚟支持人民嘅抗议。喺今日12号，根据 X 又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已经同川普特使魏科夫就近期可能举行嘅会晤进行交谈，商讨达成协议。而从美国获得嘅消息显示，1月10号，伊朗政权试图通过阿拉格齐向魏科夫发送信息，承诺唔会对抗议者进行大屠杀。这个是为伊朗政权争取时间，掩盖在全国各地残害几千名伊朗抗议者的罪行，同时亦都误导欺骗川普政府，目的是为了将哈梅内伊和他的仔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争取时间，防止美方政府采取清除的行动。与此同时，根据伊朗方面提供的最新简报显示，以色列估计伊朗明白美国将会发动的攻击，伊朗在度争取时间。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透露，虽然川普目前倾向于授权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但是白宫仍然在度权衡通过外交途径限制核计划。以副总统曼斯为首的一些高级政府助手敦促川普总统在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之前，先尝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川普仲未作出最终的决定，将会采取哪一种行动。他将会在13号和高级助手会面讨论各种的方案。官员表示，川普总统目前倾向于攻击伊朗，可能会先发动打击，然后再寻求和德克兰进行严肃的对话。而在今日上午，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说，川普正在尝试看看伊朗抗议活动能否在不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之下取得成功，但是他强调川普并没有放弃使用武力的选择，而空袭就是选择之一。他表示，伊朗已经完全失去了对美国的筹码，只有川普才知道他下一步会怎样做，全世界都只能够继续等待和猜测，自己不会对外公布。可以看出来，伊朗独裁政府手入面已经完全没牌。伊朗政权公开讲的和他们私下递给美国的信息完全是两套讲法，台上强硬，台下求稳。而川普一直以来的立场，外交优先，从来都不惧怕动用美军的致命力量。根据每日电讯报报道，美国制定对伊朗潜在行动计划进入到最后阶段，川普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他已经收到了多份针对伊朗的行动方案，并收到一份目标的名单，包括直接打击参与暴力镇压的伊朗安全部门。部分方案并不涉及美军直接出兵，而是透过其他的手段施压。《华尔街日报》引述外交官的报道，川普可能会仿效委内瑞拉的斩首模式，罢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并希望找到一个更加听话的继任者，从而获得更好的结果。而这一套剧本也都令到习近平害怕，经济学人在11号发表的消息可能会让包括中共党魁在内的独裁者感到恐惧。这段文字很简单，一些伊朗官员正在考虑一种委内瑞拉模式的解决方案，牺牲最高领袖以保存体制并阻止混乱的发生，这个是一种新版本的让领袖先行。另外，川普宣布了另一个选择，就是对任何和伊朗进行贸易的国家征收 25% 的关税，这样就是一边是关税大棒，一边是谈判的门缝，也是对盟友的压力测试。还有一个选择，美国很可能会和哈梅内伊政权谈判，就好像当初和马杜罗谈判一样，谈判条件就是哈梅内伊可以带着他的金银珠宝安全离开伊朗，去第三国享受荣华富贵。当然，他亦都可以选择去见真主。美国白宫官方账号在11号晚间发表神秘帖，他说，我们有三件事要讲，上帝保佑我们的部队，上帝保佑美国，而且我们才刚刚开始。帖一发出来，迅速引发全球猜测。 同时今日美国国务卿仲发表了警报，建议美国公民离开伊朗或者是就地避难。瑞典亦都要求他在伊朗的公民立即离开。一位美国官员话俾半岛电视台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计划已经进入到后期阶段，并表示驻中东美军已经做好了应付任何任务或者是紧急情况的准备。除此之外，乌克兰亦都正在为伊朗抗议民众提供支持。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考虑将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技术转让给伊朗抗议活动中心几位精心挑选的领导人。另外，欧盟发言人声明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路线，如果伊朗镇压抗议活动就扩大制裁。而今日以伊朗货币对欧元已经跌到零，这个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显示伊朗政权的终结正在逼近，货币已经完全崩溃。日前路透社披露，在以色列承认索马里兰从索马里分离出来成为主权国家之后，中共外长王毅突然取消了去索马里的访问，直接去了坦桑尼亚和赖索托。中索外交部没有讲清楚推迟的原因，突然推迟了去索马里的访问，而底牌被索马里兰揭穿了。以色列外长在1月7号成功访问索马里兰，而王毅9号要去索马里访问，目的就是想表达中共支持索马里主权的态度，反对以色列承认索马里兰从索马里分立出去。不过王毅就突然取消了访问，以色列支持的索马里兰人炸毁了摩加迪沙的一条道路，而王毅正从这里经过。索马里实施48小时的宵禁，目的是确保中共的代表团的安全，也就是说当王毅在索马里的路上，索马里兰人放炸弹。网友说王公公应该是被吓怕了，直接漏夜赶住走路，因为战狼也怕炸弹。还有网友说这个是被中共提个醒，下一次做缺德的事说不定就回不来了。你看看马杜罗的中共代表团现在是不是回了中国了，抑或是一起被活捉，抑或是走的时候被击落，直至到现在官方都三缄其口，没有一个讲法。如果王毅这次被斩首，以后中共外交部职能放个大喇叭来代替了。还有些话以色列擅长定点斩首，王毅原来是怕被以色列炸。随后索马里兰官方是 X 也揭开了王毅的底牌。几日之前，以色列外长萨尔安和总统阿卜杜拉二世会面，相比之下索马里竟然连中共外长的安全都无力确保，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主权国家？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因为世界粮食计划署仓库的纠纷暂停对索马里的援助，令到索马里和华盛顿的关系再度下滑。分析指出，以色列承认索马里兰具有明显的战略目的，在红海亚丁湾地区建立可靠的伙伴，牵制伊朗和胡塞武装。王毅这次没有去索马里，等同在非洲外交舞台上被索马里兰和以色列联手公开羞辱。要知道很多年来中共新年首访都是选择非洲，不过2026年首访成为了中共外交部的首丑，闹了个国际大笑话。不是王毅不想去，而是中共发现在非洲也都轮不到他决定哪个才算是真正的国家，更加令到地区的国家看清楚中共影响力正在退潮，北京的传统外交叙事已经明显破功。在昨日1月11号，在洛杉矶西木区有几百人举行了声援伊朗人民反暴政的集会，而一名男子突然驾驶一辆货车直接撞入声援伊朗人民的人群，导致至少一人受伤，肇事者当场被警方拘捕。根据 ABC 报道，肇事的司机被警方制服并拖出车外，参加集会的民众试图追打开车撞人的男子，有人销毁了肇事货车上张贴的支持伊朗的政治标语，这名肇事司机可能会面临持致命武器企图袭击的指控。现场民众希拉阿兰含泪地对 ABC 记者表示， 每日都有年轻人丧生，实在令人心碎。尤其是现在，他们完全没有自由，我们能够生活在这里，何其之幸运。他不理解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在昨日，有超过30,000名伊朗人、犹太人和英国爱国者，他们走上伦敦市中心的街头，表达对勇敢的伊朗人民的支持。英国国旗、狮子和太阳旗、以色列国旗在现场飘荡，场面很震撼。根据东森新闻的独家报道，一名住在土耳其的台湾旅游业者洪先生讲述他在伊朗逃离的经历。他带团飞去伊朗过新年，旅途期间示威情势不断升温。在7号，他亲眼目睹了大批民众趁夜示威，没想到被警方暴力对待。警察对示威的民众开枪，令他感到无比震撼。洪先生说自己不敢看，因为自己没办法接受枪口对人民。他看到有人受伤被捕，也都闻到催泪弹的味道。而他到机场之后，航班几乎都被取消或者是延误。他当机立断开车行陆路，开了12个小时才回到土耳其。近日，英国首相斯基言在抵制马斯克的 X 之后，支持度大幅下跌，社会各界对他的多项决策都表示反对，甚至都连同同党的议员都表态将不再支持他。斯基言目前宣布推动禁止民众使用 X 的政策之后，他联系法国、澳洲和加拿大等盟友，希望他们共同推动对 X 的禁令。虽然法国、澳洲等国还未作出回应，但是加拿大当局已经在同司纪贤的电话中拒绝了相关请求。除了没办法获得国际盟友的支持之外，英国国内对他封禁 X 亦都有很大的质疑声音。英国国会议员路维宣布将透过法律程序来阻止司纪贤禁止 X， 他誓言要同司纪贤政府进行抗争。另外，同司纪贤同属工党的英国议员特纳亦都宣布发起补选行动，作为对司纪贤试图废除陪审团制度的应对措施。他说如果司纪贤坚持推动废除陪审团的政策，可能会启动党魁的补选程序。而司纪贤失去了民意的支持，除了要禁止民众使用 X 之外，还试图威胁盟友解除边境管制，对农民群体征收重税等一次一次地违背承诺的做法，令到英国民众丧失了对他的信心。现在不单只是左派、右派、中间派，年轻人和老人都希望他落台。多谢你们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伊朗没有战士，烟雾弹还是开打倒计时。美军方案最后阶段，以医院启动战时预案。中共撤退，两艘超级邮轮大西洋掉头。太狡猾了，委由重建，川普和美夫讨价还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先来更新最新的伊朗局势的消息。过去的这个礼拜尾，川普对伊朗表现是出乎意料的安静。礼拜一 XOS 的最新消息是，伊朗外长和川普的特使讨论了伊朗的抗议。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齐礼拜尾主动联系白宫特使史提夫·艾科夫，因为川普总统威胁以军事力量支持近期抗议而对政权施压。这个同礼拜日的剧情不谋而合。川普礼拜日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伊朗前一日联系美国提议谈判核协议。他说我们可能会同他们会面，会晤正在安排中，但是我们可能必须在会面前因当前情况采取行动，但是会晤正在安排中。大部分媒体的解读是，伊朗在向川普求和更重要的信号，说华盛顿和德克兰直接沟通渠道仍在开放的迹象。另外，据一位知情人士 阿拉格齐同艾科夫的讨论可能在未来几日举行会晤，消息人士未证实是电话或简讯联系，白宫同国务院拒绝置评。今日半岛电视台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政府目前正在研究美国提出的方案。副总统曼斯上个礼拜对记者说，美国愿意和伊朗就新的协议谈判，他们最聪明的做法，两个月前是，现在亦是，是真正和美国谈判我们在他们核计划上需要看到的物品。川普预计礼拜二与国家安全团队会晤，讨论支持抗议和削弱伊朗政权的选项。川普礼拜日对记者说，在支持伊朗抗议运动上，他正考虑非常强硬的选择。今日零对冲网站转载文章指出，五角大楼对川普说，需要更多的时间准备对伊朗开战。据电讯报的报道，川普已收到警告，美国军方需要更多时间准备对伊朗的打击。中东地区的军事指挥官表示，他们需要巩固美国军事阵地并准备防御，以应对伊朗可能的报复攻击。这两条新闻透露了什么信息呢？例如川普说可能会会面，但是会面前必须采取行动，这个非常符合他的谈判性格，先打一个巴掌再坐下来谈。这种行动极大可能不是全面开战，而是对某些人定点清除。根据2026年1月最新的报道，美军在中东地区，特别是美国第五舰队责任区，包括波斯湾、红海和阿拉伯海，目前确实处于航母真空期。这个是自2023年10月哈马斯攻击以色列以来，两年多首次出现无航空母舰部署的情况。不过今日最新的心理战剧情是，一位匿名的美国官员对半岛电视台说，驻中东美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准备，军事计划已经进入后期阶段。以色列主流媒体N12 报道，以色列国防部已经下令全国主要医院包括拉姆班、哈达萨等启动战时应急方案。具体措施报道指出，部分医院已开始将深切治疗部移往加固的地下的掩护场所，并取消了所有非紧急手术，以腾出空位应对可能的大规模报复性空袭。军事兵法的虚实博弈，我们不做预测，但是会继续紧密追踪。伦敦证券交易所 LSEG 船舶数据礼拜一显示，两艘挂住中国旗的超级邮轮原本航向委内瑞拉，上来接载偿债的原油货物，突然掉头，而家正返回亚洲。这两艘超大型原油轮兴业和千约已在大西洋麻泊了几个礼拜，等待指示。原因是封锁和委内瑞拉政治危机。这些船只属于仅往返委内瑞拉中国路线的三艘超级油轮群组，专门运载偿还委内瑞拉对亚洲国家的债务原油。截至2026年1月初，滞留在委内瑞拉海域无法离港，以及在公海徘徊不敢入港的原油总量已超过1700万桶，在1月初马杜罗被捕后，曾经有约12至16艘油轮试图以黑暗模式关闭卫星定位，强行突破封锁。但是随着美军连续扣押五艘大型油轮，包括俄罗斯旗帜的马里内拉号和挂住巴拿马旗的超级邮轮号，剩下的船只已大幅收敛，约有8至10艘被列入制裁名单的超级邮轮目前停在港口周边不动，面临随时被没收的风险。即使是未受制裁的国际邮轮纷纷选择空船撤离，或在邻近海域抛锚等待指令。这次折航讲明北京在评估风险后，不敢为了抵制原油而同美军在海上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载拥美国石油、一艘拉住中东 一手压住委内瑞拉。川普而家几乎系控制咗全球嘅石油，但系中共唔会坐以待毙。喺呢个礼拜，加拿大总理将会去北京，有风声话喺失去委内瑞拉石油同即将失去伊朗石油嘅前景下，中共可能转向加拿大采购石油。上个礼拜我哋喺节目中提到，自从马杜罗被新擒之后，加拿大石油就软趴趴。一月七号公开报道显示，近期加拿大冷湖位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交易价为美国 WI 石油月均价的折扣大约是每桶 8.50 美元，就是每桶价格比美油价格低 8.5 美元。数据显示到2025年底，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加拿大跨山管道出口石油项目的第一大客户。目前中国每日从该渠道入口约 20.7 万桶原油，而美国西海岸仅为 17.3 万桶。中国从加拿大的石油进口主要透过这个 TMX 实现，该管道在2024年5月正式扩容运营之后，中国迅速成为其最大的客户。关于重回委内瑞拉这个事情，现在面临的是变数增加了。礼拜尾美国发出警告，呼吁身在委内瑞拉的美国人尽快离开。我听到一位自媒体政经观察人士的看法是，不排除中共在当地再渗透好多年，同当地黑帮有好广泛的利益联系，所以利用当地黑帮在当地制造混乱。除此之外，川普总统上个礼拜五在白宫同美国石油巨头他们会面，当时艾克森美孚的行政总裁将南美国家形容为无法投资。川普礼拜日表示，他可能会将艾克森美孚排除在他推动美国企业投资委内瑞拉的计划之外。他在从佛罗里达州中雷滩返回华盛顿特区的空军一号上补充话，我大概会倾向艾克森美孚离开。我不喜欢他们的回应，他们太过狡猾了。对于一个几十亿资产被委内瑞拉没收过两次的公司的 CEO 伍兹，的确在礼拜五表示出明显的顾虑。他说，你可以想象第三次进入该国需要看到相当的显著改变。如果我们检视委内瑞拉当前的法律和商业架构框架，今日他是无法投资的，因此必须对这些商业框架法律体系进行重大改变，必须有持久的投资保护，并改变该国的碳氢化合物法规。雪佛龙副董事长马克尼尔森在上个礼拜五白宫会议中表示，公司能够在未来18至24个月内将现有基础上提升产能约 50%， 这个只是利用现有资产。总结一下，埃克森美孚是想来讨价还价，还是要收回先前的投资，并希望美国政府保证这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因为他已经吃过两次亏损。川普建议我们忘记过去，因为那个时候我又不在位，展望未来，未来的收益将足以弥补你过去的损失，就将过去的损失当成沉没的成本了。北京的通州之前投资了200亿人民币建立了环球影城，在2021年开业。2024至25年环球母公司报告北京度假区收入下降，这个游客还未回来，怎知我有个北京朋友跟我说，通州要变成主题乐园集中营了。我就说，这个是什么回事呢？微信朋友圈里面有一个账号发问，罗列了好多个通州正计划建设的注意乐园，例如收入减少的环球影城正计划二期扩建，计划新增 2.2 平方公里土地，包括五架新酒店和更多的景点，总面积翻倍，预计2026至30年逐步落实拉动周边商业。海昌海洋公园2024年已推动落地和开工，预计成为通州另一大主题乐园，聚焦海洋主题，投资过百亿。 万里度假小镇2025年12月26号刚开业的文化、旅游、商业综合体，包括主题元素，可能融入娱乐设施，投资超100亿人民币，定位为高端度假。火星科幻城、法拉利世界顶级公园等正在推动或规划中，通州仲喺度推动国家森林公园等绿色主题。这个体次令到大家一站式娱乐玩得痛快的妙计，可能对于好多人来讲会是一个奸计。通州位于北京东部郊区，作为副中心本应该是新城典范，但在地理上离市中心20至30公里，夹在北京和河北之间。潮白河好似条天然护城河，之前翻工放工每日都好似打仗咁样。当然而家好啦，有地铁，高速亦多咗起嚟，但係仲系离北京核心区距离有啲远。仲有北京环球影城嘅高消费喺经济下行期已经令到好多家庭望而却步。2024至25年中国出生人口持续处于历史低点。未来的20年，这些主题公园核心受社群细路和年轻人的数量正在急剧萎缩。这是中共典型的以基建带动繁荣的过时剧本，但是这个背后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家庭的误读。我们在12月6号的节目中讲过的一个剧情，就是中共官员认为黄金马桶能够救中国经济。在中国中部城市南京有一个广场叫做德基广场，这个是中国现在最吸引人的设施之一。这个建筑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去年就这个德基广场销售额达到了250亿元人民币，大约35亿美元，是中国大陆营收最高的商场。文章说据某一些统计甚至是全球第一。南京这个商场是怎样做到的呢？答案是它的厕所。这座商场有一整栋艺术风翼楼，六层楼全是奇葩厕所，三楼是梦幻霓虹灯的设计，再上两层则是闪闪发光的黄金风格，就是黄金厕所了，还配有一架三角钢琴。现在中共的官员是希望复制德基模式，他们相信只要提供供给品质，就是提供给中国人好想要但又买不到的商品和服务。这个能够将中国家庭的超高储蓄，这些被中国人藏起来的钱一滴一滴这样挖出来。南京这个商场的地理特点是什么呢？往西坐高铁一个小时的合肥，制造业重镇，听说是德基最主要的客源。这个是不是跟北京和通州的情况有些类似呢？不知道通州主题乐园集中营是不是复制德基模式呢？换句话来讲，通州模式是来给经济学人这篇文章背书的，就是中共真的相信黄金马桶能够救经济。会不会得到呢？还是老中医的那句话，中国人民大学前教授吴晓求指出，就业疲软才是消费低迷的罪魁之一。持续恶化的房地产危机令到房价下跌，即使有钱人亦觉得自己变穷了，不愿花钱。根据大陆博主心理咨询师阿秋账号分享的数据，是央行2025年最新报告显示，全国约8000万人是借10000元以下的小额网贷，其中 15% 的人陷入拆东墙补西墙的循环，本质就是靠网贷续命。更触目惊心的是，已有7亿人背负负债，42%的家庭正靠网贷撑过难关。这些数据背后是无数被生活推住走的成年人的无奈。不过他说的这些数据是来自央行2025年最新的报告，但是还未有找到他说的数据。这个不知道是中共官方应该是将这些数据封锁了，但是博主进行了两次加工和解读。一个神奇的现象是，当我将这些数据发给身边做投资的朋友的时候，大家都愿意相信这些自媒体账号，即使找不到来源的数据，反而不相信中共或者大陆正规媒体的数据。欢迎关心中国经济民生的观众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中共原本想用美国斩杀线这个字眼来做舆论，结果失败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能够讲失败呢？好多网友转发或者分享了不少美国人的生活困境，但是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经济学人发文说，中国人迷恋美国的杀伤线，因为在中国大陆谈论美国的残酷比谈论中国的困境更加容易得多。这个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先解释什么是斩杀线。在中国的电玩游戏中，杀伤线指的是战斗角色的一个危险临界点。一旦虚拟生命值跌到这条线以下，只需一拳或者一枪就能被立即淘汰。过去一个月，这个词的使用急速扩散，从游戏玩家的聊天室蔓延到政治宣传领域。就在中共想借住美国杀伤线来宣传美国有什么问题、中国有什么优点的过程中，亦意外地凸显了中国自身的一些经济脆弱性。发明魏洲的作者在上个月的一篇网络文章中指出，对美国缺陷的讨论热潮部分源于中国人对自身经济成长放缓的焦虑。他写道，虽然审查经济限制对中国的批评，但在讨论美国的旗号下，民众可以畅所欲言。有些评论者可能并非有意为之，而是进行一种心理投射。用魏洲的话讲，就是讲紧别人谂紧自己。杀伤线意味着人已经失去了很多东西。美国人主要是怕在灾难发生那阵被经济阶梯跌低了几级，而在中国，很多人还在拼命争取第一个立足点。父母和老师从小就给小孩子巨大考试压力，各行各业的公司激烈竞争，眼看着利润率崩溃，工人加班加点却发现努力的回报不断递减。与此同时，整体经济下行，侵蚀了曾经看似无限的机会。对于中国的情况，游戏玩家他们有什么形容词呢？文章说，有啊。对中国来讲，真正的危险不是杀伤线，而是软锁定。玩家仲在生，却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再前进，只能够被困住了。勤劳却不富有的中国人是被哪个困住呢？相信各位观众都知道答案。如果不想被吸血的中共困住，就勇敢地退出中共党团队，解除当年发誓加入的誓言，解除中共是敢箍在中国人身上的紧箍咒。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睇，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